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地学习圣经，更好地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第22节，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。这当然也在诗篇第8篇第8节内有讲到，本来人受造万有都要听他的，但人得罪了上帝，所以万有都不听他的。虽然人还想要有这种欲望，只有在耶稣基督最谦卑的时候，那么或者他一生的谦卑最后实现了，这个在希伯来书 有引过，亚当夏娃受造的，还有诗篇第八篇所表达的，在耶稣基督和信靠耶稣基督的人身上会显出我们显出来的能力，爱的、真理的、属上帝的、谦卑的那个能力，会使万有很喜悦的、很有条不紊的伏在耶稣和信靠耶稣人的脚下。启示录说，我们都要跟他一起作王，那就是有能力的在统管一切。万有都伏在他脚下，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。对，我们今天教会也没有什么力量，但是我们会是万有的统管者。现在还不能做什么统管，但当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，使人归向上帝的时候，这就开始做这个工作了。各位，我再一次说，不要用世俗的权力来统管万有，那不是上帝要给我们。我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们今天不必想要说基督徒到律法院，然后设立一个什么规定，一个大家如果律法院里面都是基督徒了，然后我们立法规定每个人生下来都要受割礼，每个人生下来都要受洗，每个人星期天都要到教会来，每个人都要十一奉献。欧洲很多国家还是这样，政教不分就是这样啊，也是很多台湾的不大头脑不大清楚的人的梦。哎，只要基督徒有着政治的权利就好了。各位，那是害死人，而且那不是真实的。我们的能力叫万有福的真实存到永远的，那是靠着福音，靠着圣灵，靠着十字架大能，不是靠着金钱知识，甚至不是靠着政治的能力的。万有要伏在教会的脚下，伏在教会所传扬的福音十字架真理的脚下，有一天都会这样子。而且那被拣选的万有会这样，就是被拣选的教会在传扬这样的福音，让其他看起来光鲜亮丽而不服上帝的都被消灭吧。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，做那些被拣选的万有的首领。教会是他的身体，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基督是教会的头啊。这又是一个很难想象的一个比喻的方式啊，就我们是基督的一部分，基督当然也是我们的一部分，那么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。这句话不太容易了解啊，这句话的那个你能思想的就是上帝的丰富，上帝充满了一切。但是上帝真的充满一切，又要有一个很卑微的器皿，就是教会。教会实在很卑微，而且教会在越卑微的时候才越兴盛，而越兴盛的时候就越卑微。什么叫越卑微的时候越兴盛？我又想到不管是使徒时代或者是中国大陆，真是法律上没有地位，到处被逼迫，人看是贫穷可怜，但他们单单依靠上帝，在这种卑微里面呢，就有极丰富。只要我们去大陆短宣培训，看到他们的情形，如果是真的是在圣灵充满的教会，跟随耶稣的教会，背十字架教会，你就会看到真的那一句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，他们的丰富，那不是任何的寒冷或监狱或者什么东西可以压的。在初代教会也是这样，所以越卑微的时候就 越充满万有，越与主同死的时候就越与主同复活。每一个时代的教会都是这样。可是越在这个世界上光鲜亮丽，也是很多基督徒在追求的时候，就越可耻。哼，我最近在看这个初代的教会，尤其在看罗马的历史的时候，就看到这一点。那被逼迫的时候真的很荣耀，当然都有错误了，都任何一个时代都有犯错误的时候。可是在君士坦丁以后，甚至基督教比较有权势的时候，那真的是哇，那个大主教当他有很多金钱和权力的时候，君士坦丁讲过一句话，要尊重传道人，尊重主教，尊重大主教。他说当大主教或者如果他看到教宗犯淫乱的时候，他会脱下他的紫袍把他盖起来，而一句话都不讲。 听起来很尊重哈，传道人哈。然后教会在以后那个因为司法的权利，因为财务的丰富，那个堕落真是不得了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宁愿基督徒在被逼迫的状况中，我觉得比较像，我宁愿基督徒没有那些好了，可能最好最好的就是我们跟其他宗教是平等的啊，甚至我们还是比较少数的。事实上我看到10%就很好了，再多基督徒的势力太大就不好了，就会自高自大，就会堕落。这是一个矛盾，我们当然希望100%的基督徒啊，可是不要说100%了，真的像韩国的30%基督徒很有力量的时候就已经会腐化了，因为金钱和权力。那君士坦丁那以后，哇，那真是哦，好得意哦，教会那个权力好大哦，世界包括世界的君王很多时候都对主教这些都无可奈何，因为属灵的权柄很大啊。这个涉及到属灵的权柄和属世权柄的问题，我们不去多谈，我们只在这里在讲到说，当教会是谦卑的与主同死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经历到那个万有所充满者的充满，他的智慧，他的能力，他的丰富。那我们也很感谢主，这个话是在监狱里的一个人写的，是圣灵感动的。好，第二章的第一节开始，你们死在罪恶过犯之中，他叫你们活过来，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，随从今世的风俗，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，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。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，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，本为可怒之子，和别人一样。这个各位可以去参考罗马书6章和8章，还有约翰一书2章15节，那个什么叫做生，什么叫做死，很有意思哈。这个死亡在圣经里面，死生跟我们刚刚讲到的丰富和贫穷，软弱和能力，有类似这种看来矛盾的情形。死亡，我们今天讲死亡，在生理上，在科学上讲死亡，我想就是不动嘛，就是没有任何动的这个力量，不动了嘛，完全不动了嘛，完全不生长，不运动， 不能生殖，不能营养了，就是不动了，那就死亡了。可是在圣经里面，死亡是很动的，很厉害的，包括你吃的日子你必定死，包括在这里讲你们死在罪恶过犯中，这个死的人他还能，你看他能动什么？第一个能够随从，第二个能够顺服，第三个能够运行，第四个能够放纵，能够做很多的事啊，能够吃喝玩乐啊。那在罗马书6章、8章那也是一样啊。6章讲到说，这个你们像罪应该看自己是死的，像神在基督耶稣里看自己是活的。那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看向罪看自己是活的，犯罪的事是活的，那个刚好就是死。为着基督，人家觉得哎呀，你不再为自己，那真是很笨，像死人一样，反而刚好是活的。那在8章也有讲到，当一个人随从肉体，体贴肉体的时候，当一个人照着肉体和心中所喜欢的去活着的时候，13节，顺着肉体活着的时候必要死。这并不是说我们饿了想吃，渴了想喝是罪恶，而是说我们没有去依靠上帝的时候，我们只是关注到我们的身体的需要的时候，以为那就是生和死的时候，其实我们的生命正好就在死亡当中。所以从世界上，从圣经上来讲的话，各位，街上每个不信耶稣的人都是僵尸，都是死人。他会活， 他会讲话，但他都在死亡里面，他都在棺材里面。而一个人，当一个基督徒死闭下他眼睛的时候，他有最强的生命力正发挥出来，只是我们看不到。他正是脱离了一切死亡和罪恶的牵绊，跟主在一起。那我们今天不要讲肉体的这个生和死的阶段，在平常生活里面，我们体贴圣灵，我们顺服，我们不让肉身来辖制我们，那就是一个生命。而我们 要怎么做就怎么做，看起来有很强的生命力，包括这些歌星啊、影星啊，包括这些黑道啊，包括这些政治人物啊，包括这些后现代的年轻人啊，包括这些生龙活虎的随着今世的风俗在悖逆的世上很生龙活虎，放纵肉体的私欲，我高兴怎么样就怎么样，像台湾的这些男人呢，我可以玩很多女人呢，这表示我有生命力啊。从圣经上，特别是以弗所书，你很有死亡的力量，你多玩一个女人就是多死一点，你根本是一个死人，犯罪就是死亡，遵行上帝的话就是生命。所以那一句他叫你们活过来可以实在不要加进去的，我们就死在罪恶过犯中，我们从母腹一直到进棺材，如果一个不信上帝的人从母腹开始到棺材，他们都在死而不在活，都在死而不在生。那我们看看我们今天是生还是死，当我们随从世界的风俗，这倒不是说各位姐妹你穿的东西 很跟得上潮流你就是一个死人哈。世界和肉体一样，就是他辖制你，他掌管你，他叫你忘记上帝，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，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当然也就是这个世界的王嘛。再一次，我们不是说潮流一定有什么不好，你反潮流也并不好，毛泽东也提过反潮流的，反正从自己的私欲和世界跟自己的个人这个老我的肉体是一样的，老我的肉体是一个小世界，那个大世界是每一个老我肉体的集合哈。当我们随从世界的风俗，也就是一个不尊主为大不信靠上帝的一个世界，这个空中掌权者是我们看不见的这个恶者，他从一开始就叫我们不听上帝的话，一开始就使我们悖逆，我们今天是在悖逆之子，今天有灵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，每一个没有重生得救的人都是抵挡上帝的，不必加那个邪字，就是灵，有一种精神，有一种灵在不信上帝的人心中运行，那特点就是悖逆，不服上帝的话，不服权柄。保罗在第一节第二节说你们外邦人，然后第三节说我们，然后说他们，就是说其实这跟罗马书第一章第二章的写法一样，就是大家都一样，大家都是堕落的，高兴自己要怎么做就怎么做。肉体是很好的，是上帝造的，事实上欲望这个字也很好，也可以是好字，一种强烈的渴望，不一定是坏的，但是肉体就上帝造的是好的，就他不再服上帝的话那就是坏的，不服上帝的权柄那就是坏的，凡是就上帝所造的那是万物都是本身是好的，当一个堕落的 不服上帝话的那就是都是坏的，私欲也是一样，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，那更是现在很流行的讲法了，你高兴怎么做就怎么做，那么这个其实是悖逆，这其实是死亡，这其实是上帝不喜悦的，这是可怒之子，悖逆之子，当被上帝责备的，也是罗马书第九章讲的上帝的愤怒的器皿。啊，感谢主，我们不是看到人的绝望。第四节，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，你当然也可以讲丰富的爱，怜悯是一个那个感情很丰富的一个字眼，怜悯是一种很激动的一个表现哈。神看到我们这样的情形，他有一个很丰富的激动的对我们的爱，因他爱我们的大爱，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，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。这是指在过去的日子，一个不信靠上帝的人是长期的在死亡里面，当他在死亡里的时候，当他与上帝隔绝的时候，当他没有圣灵的时候，当他没有上帝话的时候，因着上帝的怜悯，他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。当然这句话就有好丰富的意思，与基督一同活过来，包括基督先来到人间，包括基督为我们罪在十字架死了，包括基督为我们流血，然后包括基督从死里复活，与基督一同活过来。事实上我们今天还没有与基督，就是就我们还没有死的人了，就跟基督一同活过来了吗？ 对了，就时间来讲还没有，我们还没有复活，对不对？但就我们已经信靠上帝而言，我们是已经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了。所以信靠上帝人过去的时间，包括我们还没有出生的，基督所做的事，亚伯拉罕所做的事，甚至亚伯所做的事，甚至上帝所做的事，和将来在新天新地里面和今天我们所处的都可以结合在一起。我们都在基督里面有份，因为他的死亡，对我们信靠他的人，他的死就是我们的死，我们该受的处罚在他身上，使我们不必再受死亡的折磨，或者死亡里面有复活。然后基督的生命也给我们，让我们借着圣灵活出他的那个荣耀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这就是从死里活过来，这叫得救。从死亡，从律法，从咒诅，从上帝的震怒，从魔鬼的手中被救出来。得救是从好多坏的情形下被救出来的，这是上帝的恩典。也就是说，你不是自救的，你不是自力救济的，你救不了你自己，你帮不了你自己，你得救是上帝给你的恩典，是上帝对你的拣选，是你不配得到的，是不配得到的好东西上帝给你。你不但与基督活过来，其实第五节第六节是一样的事情，他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，一同坐在天上。这都现在还没有发生，可是他已经用了一同。我们现在没有坐在天上，但是就信靠上帝的人而言，我们今天已经有这样的权柄，已经有这样的恩典，我们跟基督在一起。那坐在天上，我们更是还没有坐在天上啊！我们现在坐在地上，而且饱受一切的凌辱和一切的艰难，一切的叹息。但我们信靠上帝，我们知道我们已经在地如同在天。希望你跟保罗一样，在监牢如同在皇宫一样。这个不是什么唯心论，这真是圣灵给我们的帮助哈。那也像但以理或他的朋友在火窑在狮子坑里，就是有上帝的同在吧，就一同坐在天上。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，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，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。我们成了一台戏给天使和世人观看，我们也成了一台戏给后来的人看。前面的人当然看不到了，他们已经死了，当然可能他们在天上还看得到了。我这个之所以要这样讲，就是一代比一代可以更好，当然都是神的恩典，可以一代演的比一代更好。我们让我们的下一代，让我们的朋友，当然我们也给我们的上一代看，但是历史总是在进步的嘛，或者历史总是在进展的嘛。我们今天天天在这个在基督里面生活，我们天天基督把恩慈显在我们身上，我们就越来越多的不是让这个停在我们身上，而让别人看到，也就是信仰能够承传下去。这跟保罗说我们成了一台戏是一样的意思。不是我们自己有什么好，而是神的恩典要让人看到神的恩典多好，看到了当然也就归荣耀给上帝，也就来信靠这位上帝。那这是耶稣十字架上所做的，也是我们在生活中，我们的婚姻、工作、家庭、选举、经济各样的活动，我们盼望我们活出神向我们所施的恩慈，而且很明显的显给他们看。如果基督耶稣活化在我们眼前明显的话，那我们也希望我们的行为荣耀上帝，是活化在世人面前。他们不一定因此就接受了，我们总是有馨香之气，有人闻了这馨香之气，那馨香之气定他罪，叫他死，因为他不接受，有人闻了就归向上帝，叫他活。我们的见证也是一样，就跟耶稣的见证一样，叫法利赛人就没有信，可是不能说耶稣没有见证，但是那个见证就让他们死得更惨了，定罪的更深了。第八节，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。我们得拯救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，是上帝拣选我们。恩典再一次说就是不配的，而且是一个不配的好东西。得救显出我们在极大的可怕痛苦当中，在神的震怒当中，在撒旦的权势之下，在死亡的阴影之中，在罪恶的折磨之下，我们是需要从这些淤泥中艰难中被救出来。 我们没有被救的理由，因为我们自己是被定罪的，我们自己是该死的，但是上帝就是救了我们，不是因为我们是宝上帝救我们，不是因为我们是珍珠上帝救我们，不是因为我们是有多大身价救我们，而是上帝救了我们以后，把这些 珍珠宝贝和高贵的身价加给我们。我们再次记得，我们是不配的，我们是污秽的。当然从永恒来讲，这没有这一些变化，可是从我们自己的生活来讲的话，我们真的没有一点被救的理由，上帝没有一点原因要来救我们，但是他的旨意就是要救我们，就是 要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死亡来被拯救。好，这是本乎恩，是他恩典，也因着信。恩是指神这边，信就是指我们这边了。当然我们的信心也是出自上帝，但是我们不能不说你要信靠。这个就太多这一类例子了。礼物虽好，你不接受还是不是你的。我们不肯把上帝给我们东西，我们承认我们需要，承认上帝的美好，承认我们需要也承认上帝的美好，那么这个就信了，信了我们就得到了。所以不是出于自己，我们被拯救了，我们被拯救以后 所做的一切的生活，包括复活和坐在天上，都不是出于我们自己，我们连被拯救的意愿都没有，我们连倾向上帝的心情都没有，这是神所赐的。我们能够信主，这是神所赐的，我们能够爱主，这是神所赐的。这也不是我们行为有什么好换来的，不是出于行为。我们需要有好行为，但是先有恩典才有行为，而不是才有好行为，而不是先有好行为来换到了上帝给我们恩典，这样我们不可以，我们就不自夸了。因为事实上这一切都是上帝所做的。如果你做的任何工作你觉得是你努力做的，你就会自夸，但是的确是我们 做的，对不对？你考上大学是你读的书，你考试的时候铅笔是你自己勾的，不是圣灵在那里叫铅笔勾的。你今天爬到玉山宫顶了，你也不是在教会里睡觉的时候圣灵把你提到玉山顶的。哎，这就重要了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靠着上帝的恩典，并不是指我们在懒惰不动，刚好相反，你需要看到一点恩典使我们更勤快。所以你需要做的是，你流了那么多的汗爬上了玉山，你能够很诚实的说，每一步都是上帝帮助的。爬玉山只是一个形容而已，事实上你今天生命气息动作吃喝都是神的恩典。你看到这一点你就会谦卑，你没有看到这一点，你的心会告诉你，这明明是我自己努力来的。不是出于我们的行为，所以不要有一个人自夸。不管是文化艺术科技，不管是大的小的，人类个人集体教会的任何一个成就，都不是出于我们自己，都是上帝。有的好像漂亮一点，有的没有什么漂亮，但是我们都把荣耀归给上帝。那当然做的不好，严格的说也是出自上帝，但是我们也把责任归在我们自己的身上，因为上帝的预定从来不是强迫的。哈，不要有人自夸。第十节，我们原是他的工作，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，为要叫我们行善，就是神预备叫我们行的。整个宇宙万物都是上帝的工作，但是我们人好像上帝开始一个新的工作。整个宇宙万物都是上帝的工作，但是从人和天使堕落以后，万物也就开始离弃上帝，而往死亡和朽坏当中进行。整个宇宙在死亡和朽坏当中，神的对整个宇宙的更新是从人的拯救开始的，所以我们等于重新被上帝再造了一次，这等于是重生，这是圣灵的工作，这是基督耶稣的工作。上帝所做的都甚好，这个指他创造。这里上帝的工作都甚好，指他的救赎。我们被救赎，被重生得救了，还是我，但是因为有圣灵，有基督的爱，那个我就活出了上帝的荣耀了，而且也就能够跟上帝一起坐在天上，跟耶稣一起坐在天上，把上帝的荣耀显出来，把这个世界治理得很好。在基督耶稣里，我们已经看过太多这个名词了，就在基督耶稣里，也就是跟基督耶稣相连，我们才能做得好，被做得好。这也没有停止的一天，我们是继续不断的被塑造，继续不断的更新，继续不断脱下旧人，继续不断穿上新人。那目的总是叫我们行善，我们被造得好，不要 目的叫我们自怜，每天照镜子你多漂亮，每天看自己的照片你多英俊，每天看自己的文章写得多好，每天听自己的录音讲得多好。那我们是要所行，上帝在我们所做的一切的事不是叫我们看到自己，而是让我们把神的良善活出来，也就是把神在基督耶稣里面向我们所显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。因此基督徒真的需要小心，我们求神帮助我们，当别人不小心我们没有办法，但我们自己求主让我们没有这颗心，就是我们要把自己显出来。我们总是这，我想这是人的天性，想显自己，想显自己多好。那我们是显出上帝，显出上帝，显出上帝的慈爱与怜悯。所以我们行善、济贫、救灾、改善社会，都是要人认识上帝。如果没有人认识上帝，就不是真是良善了，那只是给人肉体上的暂时的一些满足和解脱，我不觉得有任何的意义。我们行善一定是要把上帝显出来啊，上帝的恩慈显出来。然后我们行了这一切，也知道刚才讲的，既是神所赐的，既是神预备叫我们行的，我们就真的不能自夸了。那我们既是神在我们身上行的，我们也就尽量靠着主，希望把这些事行得尽善尽美。你看到没有，这些经文都让我们看到有两个绝对相反可是一定要共同存在的东西，就是一切是在上帝的预定计划当中，神都做好了。一个是一切在我们人的筹划和进行当中，这两个一点都不冲突的。神预备叫我们行，我们要努力的去行，行了我们知道这是出自上帝。
朋友，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，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，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，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，来信靠主耶稣，得到永生的新生命。